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但是我们要读的一段圣经呢，不是创世纪，而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段很长，但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为什么要读这段圣经呢？因为这是主耶稣对创世纪第二章后面一半的解读。我们前一次说过，读圣经最好的导师就是圣经他自己。你要说这段圣经有什么重要性，他怎么解读，他要我们明白什么，你不可能超过主耶稣对这段圣经的掌握与解释了，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并没有拿什么天上的奥秘的我们不知道的消息来向我们解释婚姻，他反而用的是我们正在读的，当时的犹太人都要读到的创世纪第二章。从21节开始，耶和华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这段话里边，主耶稣引出了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驳斥法利赛人说想要休妻就可以给他写休书的道理。因此让我们来跟主耶稣学一学这段圣经到底是怎么读的。首先在主的话里面，他两次提到起初，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还有呢，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什么意思啊？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回到哪里去啊？回到起初。起初在什么地方呢？起初就是创世纪嘛。你没听人说创世纪是起源之书吗？它是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更是婚姻的起源。第二章在讲人，直到讲了婚姻才算把它结束。因此不但有关人的问题，有关婚姻的一切问题，你都应当回到这个起初来找答案。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还有呢，主耶稣用了一个转折语助词，就是既然如此。什么是既然如此？就是从一个很明显的陈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要带进来另一个同样明显的、同样清楚的结论。主耶稣很准确地把创世纪二章神的话引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从这句话能够带出一个既然如此，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读圣经的榜样。既然如此，什么呢？第一，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我们说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是指着他的身体而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而言。这时夫妻既然联合，他们就只能算一个，不能算两个。这是第一个既然如此。第二个，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谁把他们摆在一起的呢？是神把他摆在一起的。既然是神把他们摆在一起，那人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把它分开呢？不行。 这个既然如此，前面是创世纪二章的话，后面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的话，两个是对等的，你是同样驳不倒，同样推不翻，你在他们前面是不应该再找到别的借口的。这就是读圣经，就算我们没有主耶稣这么清楚的明白，那当他把他这个答案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首先就要说阿们，不要再去找借口为自己找路走。法利赛人不是马上就挨骂了吗？他们一听就拿出另外一个圣经的证据，说摩西讲的人要休妻就可以给他休书。你不觉得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查这段圣经，查着查着一定有人要问说，那可不可以离婚？这里面哪里有提到离婚的事情啊？你怎么读到那里去了呢？不但这里没有提，整个圣经里面找不到离婚这两个字啊。因此当你说我要离婚，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的婚姻神承认，你的离婚要是神不承认你怎么办？你跑去找了别人，可是在神看起来你仍然是他的丈夫，他仍然是你的妻子。怕人呢？这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啊。你看大卫杀了乌利亚，把他的妻子拔示巴占为己有，虽然神赦免了他，也让所罗门从他们两个生出来，可是你看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写耶稣的家谱怎么写的？他仍然说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在神看起来，拔示巴仍然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一定要先去把这个圣经里面正面的意思找出来，不要才读了两句呢就去问说那人可不可以离婚，那被离弃了怎么办，可不可以再结婚。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仍然没有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说你要休妻怎么办，是不是？这里面所带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当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谁把他带到那人面前呢？是谁啊？是神呢。婚姻不但是神所设立的，更是神自己负责的。你给年轻人婚姻辅导，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两个要进入婚姻吗？那对于是神把你们带到彼此面前，你们有没有这个充足的信心和把握？有，那我们才有的辅导啊。要学习怎么样在婚姻里面敬畏神，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先学习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敬畏神。你不能遇见困难了，遇见挫折了，你就说我当初嫁错人了，那你是在说上帝瞎了眼睛，对不对？耶和华领他到那人跟前是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在美国的教堂婚姻，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学去这个规矩，就是当新娘的父亲把他牵到新郎面前，那个主持婚礼的人他会问说是谁把这个女孩子牵到他面前来的，牵他来的父亲就要说是我，我是他的父亲。其实这是不对的，基督徒的婚姻必须要说是神，神把我带到他面前，那你们的婚姻才会有基础嘛。同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假如你已经在一个婚姻里面，这个婚姻不像你期望的这么美满，那你难道能说不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吗？你也不能，因为圣经的话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神是一位为婚姻负责的神。无论你对你配偶的观感如何，耶和华在这里说是神领他到那人面前。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神为你承接婚姻这个责任，但是你要记得，他不但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的神，更是为我们信心成终的神，只是你一定要与他站在同样一个地方。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句话也绝对适用在婚姻里。还有，请问你当神把亚当夏娃摆在一起之后，他们两个成为夫妻之后，耶和华到哪里去了呢？请问你如果是为了要传宗接代，为什么只为人设立婚姻，不为动物设立婚姻呢？答案其实很清楚啊，神要借着婚姻与亚当夏娃同住。因此主耶稣所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面是带着应许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中间要是有一个人要走的话，那神还在不在呢？神还在，神还与那个不走的人在。因为婚姻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三个角色在里边，亚当夏娃加上耶和华，无论哪一方要离开，耶和华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你如果站在神的这边，神一定坚固你到底，你必定听见他对你说是我把你带到他面前，是我把你们配合在一起。 这个叫神所配合的。那随着婚姻而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这里，就是神已经不再用男人女人来称呼他们两个，而给了他们一些新的名词，叫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会不会读圣经呢？当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是承接一个圣职。什么圣职啊？丈夫的圣职，妻子的圣职，父亲的圣职，母亲的圣职，对不对？为什么说这些东西都是圣职？因为这些的职分在后来的圣经都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一个做父母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该怎么样，甚至连世俗的小学也能多少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丈夫是对的，什么样的丈夫是错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婚姻，就没有职分，就没有责任，也没有对错，那只是住在一起的男女传宗接代而已，和动物是没有两样的。这个职分和婚姻一样，都是神安排的。谁做你的父，谁做你的母，难道不是出于耶和华吗？你还有的选吗？难道神会让你生错了门吗？那你父母亲结婚的时候都还没有信主，难道他们的婚姻就不是神所安排的吗？既然这样，我们又怎么能说我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神，因此不是神所安排的呢？像这一类的争论，你也唯有学主耶稣的榜样，回到起初并不是这样，回到起初才能够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嘴。盼望弟兄姐妹读了这些圣经，就一定要从里面拿出信心，得到力量，而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是应许我们的。在婚姻这件事情上，这个应许是了不得的。那还有一个新约的引用，关于创世纪第二章，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保罗突然话锋一转，他不是说婚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怎么会把基督和教会与这段经文连在一起呢？他在前面稍微给了我们一点线索啊，就是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就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然后他才说，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也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一个奥秘。因为当初亚当的确是在勒旁为夏娃受了伤，而基督同样的，他也为我们在勒旁受了伤。当然从我们读创世纪二章的这个角度讲呢，保罗把婚姻与教会摆在一起，他点出了几个要点，是创世纪二章里面没有明说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或者说爱到一个舍己的地步。但是我们又必须要注意啊，这个爱本身呢，还不是他的终点。他这样为教会舍己呢，还有一个目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他再重复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个照样所说的就是照前面基督所要得到教会的那个爱，那个样。什么意思？基督爱教会有一个目的，或者说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可以献给自己的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们就要问了，神为亚当夏娃设立婚姻，他从亚当的伤里面造出了夏娃，领他到那人面前，所设立的这个婚姻有目的吗？ 我们应该不应该说他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可以献给自己的婚姻，是一个荣耀的婚姻，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呢？这个目标在不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还是说我们生儿养女，孩子大了都走了，我们两个没吵翻，没离婚，没丢掉这个信仰，算是平安建筑，勉勉强强就行了呢？今天还有几个基督徒明白婚姻和教会一样是神在地上的见证，明白我们建筑的时候是需要为了这个婚姻向主交账的，明白婚姻里面的夫妻之爱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这些心意保罗告诉我们也藏在创世纪二章，并且也是我们必须回到起初才能够对照出来的。对于创世纪二章的引用，我们再举一例子，是旧约的，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的确，这里把婚姻叫做盟约，而谁在这个约中间做见证啊？有没有听见？神自己在这个约中间做见证。圣经是神与人所立的约，而婚姻的约呢，是其中头一个约中之约。人想要离开、废弃这个约的意图，被耶和华好几次称为诡诈。无论是个人是教会，如果离婚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那么你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必然遮盖耶和华的坛。你虽然口头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但是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不正是今天教会的情况吗？除了要得到圣洁没有瑕疵的婚姻可以献给自己，让主住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前进的后裔。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为什么整个世代的人不敬虔？那是因为家庭婚姻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边，婚姻这个机构这个约遭到大大的破坏，父母夫妻都没有各尽其职养育前进的下一代。好了，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讲一讲亚当夏娃与神的关系，人与神在被造那一天开始的一个特殊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信。这个信呢，从开头就是人与神来往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看嘛，神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先把人造好了呢？让人可以观看神怎么创造天地，铺张众星，这样亚当夏娃对于耶和华的话以及对于这一位创造的主啊，才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嘛。但是不然，亚当受造，神的灵进入他体内，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呢，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当神要为他造配偶，同样不让亚当看的，耶和华使他沉睡，等他醒来的时候，美丽的夏娃直接出现在他眼前。对于神是神，对于神的主权，亚当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是用相信的。当他违背了神的吩咐，就是因为不信而犯了罪，因为不信而离开了神。 那你要不要猜猜看，今天人如果要回到神的面前，他怎么回去呢？难道不应当也是因为信而回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吗？好了，我们创世纪第二章就暂时停在这里。老实说，创世纪头几章比起其余的圣经更有无穷尽的丰富藏在里边，是怎么讲也讲不完的。